这个我们把它叫做是使命。那今天我们读到马太福音第二十八章第十八节到二十节，在基督教里面，我在教会当中，我们把这三节的圣经把它叫做是大使命，就是耶稣在升天之前把门徒们叫到一起来的时候，耶稣给了门徒一个非常大的使命。所以耶稣对他们说，他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那所以你们要去啊，这个去跟我们刚刚诗篇一百二十六篇里的那个去是同样的一个字啊，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在这一段的圣经里面就讲到说，教会也好，基督徒也好，在这人世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有一个，每一个人身上都背负着这个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使命。耶稣基督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包含几个重要的方面，如果单单我们去看这几个文字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先把它这个概括一下。第一，上帝的儿子耶稣基督给教会给门徒的这个使命，不是叫门徒躲在一个地方，或者聚集在一个地方，或者安安心心的能够团聚在一个地方，这并不是并不是耶稣给教会的这个使命。所以从耶稣给教会的使命来看，教会存在的目的是外展的，教会是要去的，教会是要往外走的，教会并不是说我几个人我坐在这里面我就心满意足了。那这是第一个耶稣对门徒们说的。耶稣说，哦，我今天把你们这十一个人叫到这里来，并不是要把你们这十一个人留在这里，让你们能够安安心心的过你们下半辈子的这个生活。也就是说，我把你们这十一个人叫到这里来的目的是要叫你们什么？叫你们去，叫你们去。所以同样的，我们今天所有基督徒坐在这里的时候，我们要明白一件事情，今天我们来了，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这并不是我们来作为基督徒最终极的目的。做基督徒最终极的目的，做耶稣基督最终极的目的，不是来，而是要照着耶稣的吩咐去。所以这是我们每个人身上要的使命。所以我们要想想说，哎，我们头脑里面有没有这个概念，我想我今天是来了，但是我有没有想到要去。我有没有想到说，哦，我今天来到这教会里面，我有没有想到说我从这教会里面出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这个出去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叫其他更多的人能够与我一同来到主的面前。所以这是耶稣要门徒思考的第一个问题，也是使命的第一部分，就是你必须要出去。这并不是耶稣第一次跟门徒讲你们要去。那我们大家都记得说，耶稣曾经在耶稣带门徒的过程当中，曾经发生过一件事情，就是耶稣有一天呢，带着约翰、带着彼得、带着雅各三个门徒呢，到了一座山上。那在很长的时间里面，门徒内心里面看到的耶稣是一个长着这个人的样式的这样的一个普通人啊，一个拿撒勒人啊，耶稣。但是在那一座山上呢，他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耶稣，因为耶稣在那一座山上变了形象。 那我们把这个事件呢叫做登山变相，就耶稣带着门徒啊登上那座山，变了这个形象。那门徒在这三个门徒在那一瞬间，在那一个时间里面看到的是耶稣的荣耀，看到的是耶稣的这个能力，看到的是耶稣不同寻常的这个地方。所以当时门徒就给了耶稣一个建议啊，给了一个建议。门徒对耶稣说，他说主啊，他说我们在这里呢，什么呢？用了一个形容词，说我们在这里真好啊。他从来没有想到享受过这么好的这种状况，说哦，今天我看到这么荣耀的一位主，我看到这么安静这么祥和的一种这个形象，一种情景，享受在这么好的一种环境里面。所以门徒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在这里真好，没有搅扰啊，没有压力啊，没有这个要求，没有各种各样的状态，我就是享受，我享受这个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所以他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所以紧接下来他们门徒出了一个主意，说这样吧，他说呢，我们呢在这里搭三座棚啊，搭三座棚。因为在登山变相的时候有摩西跟以利亚显现，所以门徒说，我们就在这里搭三座棚啊，一座呢为你啊，一座呢为什么啊，为摩西，一座呢为以利亚啊。他就说我们就在这里定居了，我这么好的这些环境，哎呀，我们就不要去管山下的这些纷纷扰扰啊，啊，那些老百姓的生离死别啊，啊，那个环境的这种人世间的这种喧嚣嘈杂呀，我们就不要，那地方不好，啊，那地方不好，那地方一有人反对你，那地方啊又有各种各样的各种各样不如人意的这个地方，也会碰到很多讨厌的人，不喜欢我们的人，不愿意接纳我们的人啊，那地方不好，这个地方好啊。所以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我们就搭三座棚，我们就好好的住在这里就好了啊，这是一片好意啊。他们想要跟耶稣长久的在一起啊，他们说，哦，我非常享受跟你同在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我们就想要一直维持在这种状态里面，我们想要在你身边。耶稣说什么呢？耶稣没有说，耶稣没有接纳他们的这个建议。圣经里面说，耶稣带着他们就干嘛呢？就下山去了，去到哪里去呢？去到人群当中去，去到烦恼当中去，去到困苦里面去，去到人群里面去，去到那些需要被拯救、需要有福音的人群当中。所以基督徒的生命的使命不仅仅是来的目的是为了去。所以如果去这个词今天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话，那就表明说我们跟这个使命还没有产生非常紧密的联系。第二，我们做一个总结。那这个大使命里面说，他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它并不是一个非常小的一个目标啊，不是非常小的一个目标。那所以我们把它称作是大使命的原因，就是这是一个宏大的一个目标。大家注意哈，圣经里面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它不是说万人，它说的是什么？是万民。万人跟万民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概念。万人很容易达成，对不对？万人的意思是什么？一万个人嘛。啊，那今天这个今天这个世界上有多少基督徒？只有一万个吗？不止。耶稣那个时候一次门徒那时候使徒时代在那里传福音的时候，一次有3000个人啊受洗。那如果是万人的话，这目标很容易达成。可耶稣说什么？说是万民。万民是什么概念？万民是说天下所有的人， 使万人，使万民，使所有的这些民族，使所有的这个种族都能够来做我的门徒。我这是一个非常宏大的一个使命。那还有一个要点，这里面说，他说不是做你的门徒，不是做你彼得的门徒，不是做你雅各的门徒，不是做你约翰的门徒，多马的门徒，也是说使万民做谁的门徒呢？做我的门徒。换句话来说，如果我们把它再延展一点，今天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要让人成为教会的教友，这不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存在的目的不是说我要使某一个人成为这个教会的教友，教会存在的目的是要让人成为什么？成为耶稣的门徒。这是不一样的啊，这是不一样。那再接下来说啊，要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啊，所以这洗礼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仪式。耶稣说我们要去使他们做门徒，并且要给他们施洗啊，让他们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因为这句话可以翻译成另外的一个表达方式，说给他们施洗归于父子圣灵的名啊，就归在主的这个名下。那第二十节就讲到说，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啊，在传福音的过程里面是伴随着另外的一件事情的。那这件事情就是教导，就是教导。门徒需要教导，那基督教在教会在这个存在的过程当中也是需要去教导。教导什么呢？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换句话来说，在这个大使命当中，在讲到教导的时候，是讲到一个核心的要点，是说我们教导的是耶稣当时所教导门徒的，而且这个教导应该达成一个目标，这教导是有目标的，是教训他们遵守。就换句话来说，如果这个教训不能够达成遵守，这教训其实是没有完成他的目标的。那今天我们在今天在二十一世纪这个环境里面，我想教导不是问题啊，教导不是问题。我们有很多种的这个方式，有很多种的途径可以让教导更上一层楼，或者达到更高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展示的这个效果。我们有 PowerPoint， 我们有 video， 我们有网络啊，教导不再是一个问题。但是呢，教导是不是能够带来改变，教导是不是能够达成遵守，这对于二十一世纪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对今天这个时代来说，很多时候我们今天讲到说，哦，今天的教会，很多教会开始重新去注重这个门徒训练的原因所在，是因为我们发现我们的脑袋越来越大啊，我们所知道的越来越多，但是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小啊，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小。我们是一个现在教会是一个畸形的一个状态，就是说我们有着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知识，脑子里面装着这个神学，装着这个所谓的圣经的这个教导，我们一打开收音机就可以听到这个讲道，打开电视可以看到这个讲道，打开电脑，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的这个消息。可是是不是愿意遵守，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你愿不愿意，你听到了，你今天爆炸性的这个东西在那里增长，你每天都听到很多东西说谦卑顺服啊，谦卑顺服，仁爱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哦，我们所有东西我们都听得到，这东西对我们来说不再是难以拿到的这东西，或者难以接受的东西，我们今天就在我们身边，环绕在我们身边，可是是不是能够去遵守。那教会有没有办法，或者有没有能力让弟兄姐妹们愿意内心里面说我愿意顺服神的这个话，我愿意遵守神的话去行，这是摆在我们每个人前面的问题。所以你坐在这里做基督徒，坐在这里做教友是不够的，是不够的。 耶稣今天要求招呼召我们，并不是要一群只是坐在这里听他来讲道的人。耶稣说，你们要去的，你们要去，你们要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们要给他们施洗，你们要把我所吩咐你们的，你们要教训他们，并且要有能力能够使他们照着去把它行出来。如果是这样，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是一个应许，也是一个要求，说如果这个世界还没有结束，这个使命就没有结束，对不对？只要这个世界还没有到这个末了，还没有到结束的那一天，那这个使命就是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的。所以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想我们有必要来看一看神给我们每个基督徒的使命是什么。我们会分大概会分两次来讲基督徒的这个使命。我也觉得我们这是我们必须要去思考的一个问题。保罗曾经讲过一句话了啊。保罗讲到当时的一些基督徒的一种生命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保罗说，原话是这样说的哈，因为保罗当时讲到一个信仰的要点，就是关于复活，关于复活。那保罗说，哎，你们当中有人不相信复活，不相信神给我们有复活的盼望。也不相信，也很难去相信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那保罗就讲说，保罗说，哎，如果你们坐在这里啊，如果你们坐在这里，你们听了所有的这个真理，但是你们却最后却没有因为这样的一个真理给你自己带来真正的盼望也好。这个安慰也好，能力也好，那保罗说啊，这些人呢就比不信的更什么，他说他比不信的更可怜。什么意思？保罗说，哎，那些人是不知道，不清楚，不明白，不知道这世界上有这么好的这个盼望，所以他们 miss 掉，他们错过了。可是呢，那今天上帝的教导就在你旁边，这个机会就在你的生命里面，可是你却没有让它真正成为你生命里面的祝福。那保罗说，哦，那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那也是很可怜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发现说，基督徒在这人世当中生活的时候，我们必须是要有这个使命感的。我们在冬令营的时候，讲到这个陈长老去老年学校去读书啊，我们说这陈长老是带着使命去的。那为什么呢？就觉得说我有时候是很佩服他的，因为我觉得说你每天要去，因为他是一个不很遵守这个规矩，然后不缺课的这个学生，是非常好的一个学生。那到了那里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去认识新的这个朋友，认识新的朋友，能够接触到新的这个朋友，也能够把他们带到教会里面来，带到神的这个面前。那这其实就是出去跟什么，跟回来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欢欢乐乐，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使命的时候，我们很清楚就知道说，哦，我在这个时候，我在看见这个人的时候，我对这群人是有使命的，我对这群人是有这个使命。我不知道我们大家有没有这个感觉，有时候我们到因为有时候去玩的时候要经过拉斯维加斯，会经过转红的地方，我们在拉斯维加其实可以看到蛮多街头布道的人，对不对？我不知道大家在看到那个街头布道的人的时候，你的感想是什么，或者你当时的这个想法是什么。我一直对于 这一种方式的效果其实是有一点点疑问的啊，因为我不知道说这个效果到底会有多大，或者会有多少人因为街头布道的原因就成为一个基督徒。但是呢，每一次我看到他的时候，看到这些街头布道的人的时候，我其实都会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不管他们效果是怎么样，但是我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使命感，就是说当他看见大街上所有这些人来人往的这个人潮的时候，他觉得我对于这群人是有什么，是有责任的，我对这群人是有责任的，就这群人跟我不是没有关系，我对于这群人是有责任的，对于这个城市里面许许多多这个醉生梦死的人，每天活在灯红酒绿的世界里边，根本不知道这个人生去向何方的人，他们觉得说我对他们是有责任的这群人跟我有关系所以呢，他们去到哪里，他们会是怎么样的结果，跟我有关跟我有关，所以我要尽我的能力，我要把我所知道的，我要把福音的消息传递给他们，这是他们这种心态。那我就想说，哎，那我们有没有这种想法，是说哦，这群人这个人跟我是有关系的我今天生活在这灰蟒灰蟒身边，今天灰蟒旁边这些人，我看到大街上这些人来人往的时候，我有没有觉得说啊，我上帝把我放在这个地方，我对这个地方的这群人是有关系的是有责任的，今天上帝把这个人带到我的这个身边，我对这个人是有责任的我对这个人是应该尽到我自己的这个本分的。保罗在讲到自己人生这种状态的时候，保罗说我是什么，我是一个欠债的人，而不单单是欠了小彼得债，保罗说我是一个负债累累的人，保罗说无论是犹太人，无论是希利尼人我都欠他们的债。什么债呢？说福音的债，我欠了他们福音的债。那我不知道说我们有没有这种负债感，我们有没有觉得说，哎，我对这个世界上的人，我对我身边的人是有亏欠的，上帝把我放在这里的目的就是要让我能够借着我能够把这福音传出去，我只有把这句话说了，我只有把这信息传达了，我的债才算还清了。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保罗是带着这样的负债感出去的。保罗说无论我见到谁犹太人、希腊人、化外人有文化的人、没有文化的人，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欠债，我不知道大家欠债的感觉是怎么样，有些人是债越多越不痒就中国人讲说虱子多了头就不痒了但是呢，一般人的情况下，你会觉得说，哎呀，这债是越早什么还清越好，无债呢一身轻嘛这是我们中国人讲的这个老话那你有那么一大债务在那里，你总是有那么一个东西会让你会让你觉得说有这么一件事情会牵绊你。那保罗说我欠他们的债，所以我就想说我怎么样看见谁，我就能够把这个债给还清了。我们知道说上帝把我们放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要让我们对身边的人产生作用的。耶稣说了，耶稣总是讲说你跟环境有关系，你跟环境有关系，你不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存在，你跟你身边的人事物都有关系。所以耶稣不断地去强调说，哎，你们是世上的光，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们是世上的盐，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说，哎，我们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要好像明光照耀，有没有关系？有关系。你在这弯曲悖谬的时代，那你要活出一种状态来，去影响那些弯曲悖谬的人这是我们应该有的这一个责任所以当我们面对这样的一些要求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神希望我们 能够进到人群当中，身边的人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是有责任的。你让这一个人离开了，你忍住没有把这婚姻传给他们，无论是什么原因，无论是你觉得难为情也好，不好意思也好，或者觉得说这个时机不到也好，可是你要知道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第二次重新再出现在你的生命里面，也不见得你永远都有机会可以去传福音给你认为还有时间可以下一次去传福音的人。那我们在讲到这个使命的时候，第一，我们能够对这使命有信心有信念的原因，是因为上帝给人的每一个使命都是以他的能力来作为保障的。上帝给人的每一项的使命都是以他的能力来作为使命成功的保障的。传福音其实不是靠口才，传福音其实不是靠，真的不是靠口才，也不是靠你讲的话有多动听。传福音其实是在于神的能力来作为福音这项事工的保证。我们去看哈，去看《使徒行传》，去读《使徒行传》。如果我们今天去读《使徒行传》，那些使徒们所讲的那个讲到用到的语言文字跟遣词造句啊，你去看，无论是斯提凡的，还是腓力的，还是彼得的，你会发现说，哎，为什么这个当时这段话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反应，会有这么大的一个反省？一方面是使徒们自己的生命站起来的时候就是一个见证，那另外一方面，当使徒们有勇气在众人面前把这个福音传出去的时候，谁的能力在运行呢？神的能力在运行。所以圣经里面经常会看到一个描述说，他说当时这群人听了这些话就觉得干嘛？扎心啊，就觉得这个扎心。我告诉你，扎心这件事情不是我们人的语言所能够去达成。那是什么在你里面感动？是圣灵在你里面感动，是你觉得说啊，这句话就扎到我的这个心里面，就打到我最重要的那一个地方，就让我能够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说，哦，我要去悔改，我要去改变。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今天去传福音，真的不是说我们一定要预备自己有多好的口才，有多么好的语言，有多么好的这个准备，我们才能够把福音讲完全。有时候只要是你从内心里面生发出来的一句话，可能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就够了，可能这句话对于他来说就觉得说，哦，这就是我所需要的这句话。那耶稣把门徒叫到自己面前，耶稣知道这群门徒内心里面的恐惧战惊是什么，因为他们很清楚说，哦，我们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对吧？无论是彼得、约翰，无论是雅各，他们很清楚自己是什么，有多少分量，有多少斤两。他们不是像当时那些文士、那些法利赛人、那些这个祭司们，他们对自己有很高的这评价，他们很清楚知道自己有多无能，这是门徒们知道的。可是呢，这群无能的人，耶稣要给他们一个极其宏大的这个使命，所以耶稣知道他们心里想的什么。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要害怕啊，你们不要害怕，今天当你去完成这个使命的时候，不是要靠你的能力，不是要靠你的能力，不是仰仗你的能力，不是依赖你的能力，不是你的能力所能够成就的，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给我了，然后这位有着天上地下所有权柄的主告诉你说，你什么？你去，我的能力来作为这个使命的保障。 所以我们不知道哪一句话是可以打动人的，我们真的不知道。我作为一个传道人，我很清楚这个事情。我们在一堂正道里面讲40分钟，讲45分钟，我从来不知道哪一句话是会打动我们当中某一个人的心的，我不知道。我讲40分钟、45分钟，我不知道当中哪一句话会突然之间出现在你的心里面，会突然之间给你的生命带来震撼，会突然之间能够提醒到你。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是不一样。今天45分钟，我们这个信息分享下来，我如果问每一个人说今天哪一句话可以打动你的心，可能30个人就有30个不同的这个答案。不是我的话能够打动你，而是因为圣灵借着这句话能够打动你的心。所以不是一个人讲的有多好，而是圣灵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工作，在圣灵在每一个人生命里面动工。所以上帝的能力是这一个使命的保障。我们并不需要去在意说，哦，我讲话拙口笨舌，我这个没有受过正规的这个训练。只要我们有这么一颗愿意去分享、愿意去传扬福音的心，神的能力会帮助我们。神的能力会帮助我们。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基础是说，我们有没有这个愿意去成为使命一部分的心。第二，谁的使命？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不要觉得说这个问题很容易有答案哈。谁的使命？谁的使命？这使命到底是谁的？今天耶稣把门徒叫到一起来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今天我们在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在头脑里面通过阅读，我们认为这个使命是谁的使命啊？谁的？我们很自然就说，哦，那这个使命就是给什么？给当时耶稣的这11个门徒嘛，对吧？那耶稣说了，天上地下所有权柄都给我了，然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这个门徒。那难道就是给这11个门徒的吗？那这11个门徒过去了，给谁呢？就没有人了吗？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缺了两个字。第一次耶稣第一个词是他们，对吧？那耶稣近前来对什么对他们说。第二句话说什么？说所以你们要去，所以有他们有你们，就缺了什么呢？就缺了谁呢？缺了我们啊。他们你们就缺了我们。所以耶稣当时对这个门徒讲这句话的时候，其实耶稣是说这个使命就给你们了，你们使万民做门徒，那些门徒就接下来继续这一个使命，这个使命是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清楚哈，今天每个基督徒都是在这个使命当中。我们在想到这个使命的时候，很多时候会很自然的就觉得说，我会把这个使命安放在不同的人的这个身上。常常会有这样的情况是说，哦，当然了，牧师就是要传福音的了，这个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情了。那长老也是要去传福音的了，对吧？那除了长老除了牧师之外呢，教会职员也是要去传福音的了。那剩下来的呢，可能会觉得说，哦，我呢没有这个能力啊，我没有这个能力。约翰可能比较有口才啊，所以他应该去传福音啊。所以很多时候到了教会里面去呼召哈，就是说我们要去 问大家说，教会要不要传福音？要啊，要，每个人都说要。那谁去传福音？答案都是谁呢？都是他，而不是我。所以第一个共识是大家都有的，教会要不要传福音？100%的人都说什么？要。第二个答案，第二个问题是说谁去传福音？他。他。这个好，所以啊，现在教会也是一样，就是说现在教会有一个面对问题，就是说传道人就越来越少了。哦，每个教会都有危机感，说哎呀，教会要发展啊，我们要去传福音啊，不能够因为这个世俗的这个潮流，教会就冷淡啊，就会就这个萎缩啊，老年人有这个盼望，中年人有这个盼望，年轻人有这个想法啊，大家都说、哦、我们要去传福音，等到了那个时候说谁去的时候呢，就是他了啊，那就不是我了啊。所以我去读书的时候，我也就发现一个现象，就是说在美国哈，在北美，年轻人读神学的比例是非常低的。我40多岁了，在这个班级里面算是年轻的。我们这个有一门课，这个最老的一位老先生是70几岁啊，去读这个神学的这个硕士的这个课程啊，年轻人呢就很少。那从整个比例上来说也是非常的这个少的。那大家都知道说我们应该去做，但是大家并没有把这件事情安在自己身上，说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啊，这是我要去做的事情。所以我常常讲说，当上帝问以赛亚先知啊，问以赛亚先知，上帝问你一下，先生说，他说今天这个时代是这样子的啊，我们需要有人起来，我们需要有人能够去为神的工作。所以上帝问一下，先生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上帝问了一个很奇怪的问题，上帝说我想要差遣人，我想要，这是上帝说的，我想要在这世代里面可以去差遣一些人，但是这个差遣之前要有一个前提，要有人干嘛？要有人肯。所以上帝问的问题是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去呢？上帝说，不是说我不愿意差遣人在这世界上，也不是说我不愿意在这时代里面去使用我自己的这个仆人。上帝说不是啊，谁肯呢？那以赛亚先生怎么回答呢？以赛亚先生说什么呢？以赛亚先生有没有说他呢？有没有说你呢？以赛亚先生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所以弟兄姐妹们，基督徒的使命不是牧师的使命，不是长老的使命，不是教会职员的使命，不是某一部分人的使命。今天我们都认为自己是基督徒，那这个使命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那面对神的呼召的时候，我们所应该做的唯一的正确的回应，不是说他在这里，也不是说你在这里，我们应该做的回应是像以赛亚先知一样说，我在这里，主啊，请差遣我。谁肯为主去呢？今天我们愿不愿意在这个时代里面说，主啊，我肯。所以当我们面对这个使命的这个要求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说，我就是这个使命的一部分，我并不是在这使命之外的，我是在这使命之内的。 今天当耶稣把所有跟随他的人叫到一起的时候，我就在这个人群当中。今天当耶稣对这群人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我们要知道说这句话是对我说的，不是对某一部分人说的，这句话就是对我说的。上帝要求我去，我今天来了，但上帝说你要去，去的目的是要带领更多的人来到耶稣的面前。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着禾捆回来。所以当然我们在新的一年的时候，我们能够知道，我们能够明白基督徒身上的这个使命。今年的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些具体的目标，有具体的想法，也有一些想要达成的方向。那我们会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慢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全体的弟兄姐妹能够同心协力来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今天你我所有的人都在这个大使命当中，我们在面对神在这个世代对我们的这个呼召的时候，但愿上帝赐给我们有一颗愿意为主献上的心，愿意为主摆上的心。无论是我们的时间，无论是我们的精力，无论是我们的这个恩赐，但愿在这一个使命的催促跟呼召下面，我们愿意为神的国度尽上自己的一份力量啊！所以这是我们在这一个月当中我们希望跟大家一同来分享的，也希望呢我们借着这一个月我们不同我们的分享，能够看到在这一年当中教会应该在哪一些方面我们应该有更多的投入，那也看到也让弟兄姐妹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去思考说，我能够在这一个使命里面承担怎么样的工作，让我们合而为一，让我们齐心协力完成神所托付给我们的工作。愿神祝福他的话语。那我们这个题目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当中慢慢跟大家一同来分享。愿神赐福他的话语。 Amen。 好，我们一同来唱赞美诗。耶稣